关注全球军情动态，传播现代国防理念，中央人民广播电台国防时空，
关注全球军情动态，传播现代国防理念。您好，我是朱江。
听众朋友您好，我是佳慧。今天是2025年3月25号星期二，国防时空，听军事知天下。今天的节目主要有以下内容。
永保纯洁光荣攻坚建军百年栏目今天播出，南部战区空军航空兵某旅官兵胸怀强军使命，边改装边试训，创新研究出一大批战法训法，为全力打好实现建军一百年奋斗目标攻坚战积蓄智慧力量。
新闻聚焦，中国与泰国将举行蓝色突击2025海军联合训练。
直击现场，火箭军在全国87所优势专业重点高校开展校园型活动，宣讲直接选拔招录军官政策。
环球军情，朝鲜外务省裁军和平研究所发表声明，谴责美国及其盟国举行自由护盾联合军演。
央广军情观察栏目，军事观察员围绕 F-35 能否被美国远程一键关机这一话题为您做深入解析。
接下来请听详细内容。
永保纯洁光荣攻坚建军百年。
1998年3月23号，我国自主设计研制的歼十战机首飞成功，中国成为世界上第五个能够自主研制第三代战机的国家。近日，记者走进首批整建制列装歼十战机的南部战区空军航空兵某旅，了解他们填补作战训练领域多个空白背后的奋斗故事，感受新时代歼十战机部队官兵全力打好实现建军一百年奋斗目标攻坚战的使命担当。请听特约记者张恒平、王国云、夏雨发来的报道。
阳春三月，记者来到驻守在祖国西南边陲的南部战区空军航空兵某旅，官兵们正在进行跨昼夜飞行训练。自从2004年这个旅接装歼十战机以来，一代的飞行员边改装边试训，创新研究出一大批战法训法，先后完成第一次海上突防、第一次高原夜训、第一次远海长航时等探索性实战科目训练，填补了作战训练领域多个空白，也为该型系列战机发展贡献了宝贵经验。南部战区空军航空兵某旅武辉。
歼十系列飞机从研发出来，它就具有一个划时代的意义，它承载了一个向更先进飞机发展指引的方向。
飞行时长近3500个小时的一级飞行员武辉有着传奇的经历。2019年，他在一次处置不明空飘物的紧急任务中，驾驶歼十 C 战机从发现到击落目标仅用了不到半分钟。而像这样挑战极限的辉煌战绩，武辉还有很多。他却告诉记者，作为一名飞行员、一名战斗员，要永远清醒地知道，在未来战场，昨天的战术永远复刻不了今天的胜利。
体系作战把全部兵种都融合起来，对我们飞行员要求就更高了。就你参加了各种各样任务，开拓了视野，执行任务的时候才能有不同的想法、不同的理念去完成这个任务。
地面沉静内敛，空中果敢泼辣，在一级飞行员武辉身上，这些强烈的反差让记者感觉到一种深藏功与名的精神特质，而这一特质也正代表着南部战区空军航空兵某旅潜心力建的缩影。现如今，随着装备智能化程度提升，对驾驭者的战术素养提出更高要求，当战机进入超高音速状态，飞行员读取数据只在几秒之间。上个月，在一次实弹地靶射击训练中，一名飞行员就在俯冲射击阶段觉察到了一个毫秒级的异常信号。南部战区空军航空兵某旅周焕彩。
就是有一帧的跳变，飞行员精力高度集中，他想发现这个问题都是一个很难的，对他能力要求和综合感知是要求非常高的。
当时驾驶战机敏锐捕捉到这一帧跳变的是飞行员陈汉文，出生在1998年的他刚好和歼十首飞同龄。
我们在俯冲阶段除了看靶标之外，还要看很多数据，比如说高度、速度、航向还有俯角，我们只有几秒钟的时间来做出判断，必须时刻保持精神的高度集中并保持绝对冷静。
战场环境瞬息万变，怎样才能瞄准敌情，提升战斗力，推动武器装备加速发展，是这个旅始终攻坚的方向。南部战区空军航空兵某旅陈汉文。
和歼十战机同龄，既是我的光荣，也是我的挑战。尤其是像我这种正在处于爬坡期的飞行员来说，随着战机的不断升级换代，要不断进行我的升级。我会尽我所有的努力，尽自己最大的可能，去把我们祖国先进的飞机发挥出最佳的性能，去守护好祖国的蓝天。
南部战区空军航空兵某旅是首批整建制列装歼十战机的部队。奋进新征程，全旅官兵一致认为，要准确把握强国强军时代要求，聚焦全力打好实现建军100年奋斗目标攻坚战，追求人与战机的最佳结合，不断提升部队遂行多样化任务能力。南部战区空军航空兵某旅艾伯威。
作为空军航空兵部队的一员，必须以科技赋能为契机，深研机理，创新战法，实战实训，加快形成新域新制战斗力，在连演连训、现实应对、体系对抗中积累打赢信息化、智能化战争硬实力，将部队锻造成扛红旗、争第一的精兵劲旅。
本台消息，根据中国和泰国双方共识，中泰蓝色突击2025海军联合训练将于3月下旬至4月上旬为广东湛江附近举行。这次联合训练主要开展城市反恐战术、联合对海打击、联合反潜等内容训练，这是两国海军第六次举行该系列联训，对深化两国海军务实合作、提升海上联合行动能力具有积极意义。
总台军事记者李林、吴旭报道。日前，中央军委训练管理部印发了新编修的军事体育训练大纲，以下简称大纲。军事体育训练是军事训练的基础，覆盖全军所有军人和文职人员，事关战斗力建设和军队人员身心健康，事关个人评先评优等事项，因此大纲修订颁发受到各级普遍关注。为了帮助广大官兵理解改革、读懂大纲，促进按纲师训落实，记者就大家关心的问题采访了军事体育专家。据介绍，上一版军体大纲训练内容由基本知识、基础体能、实用技能、岗位能力、综合应用、体育活动六个部分构成，为部队开展军体训练提供了指导和遵循。新编修的军事体育训练大纲在继承优长基础上，区分基本知识、基础体能、战斗体能、实用技能四个部分，对军体训练考核内容进行了整体性优化重塑。其中核心的体能类科目按1+1+X 体系进行架构，也就是分基础体能、通用战斗体能、军兵种专项战斗体能几个部分。
新编修的军事体育训练大纲是深化军体训练内容改革的重要成果。这次大纲编修有哪些主要创新点？军事体育专家介绍说，这一轮军体训练改革较好地贯彻了创新发展的理念，梳理一下，主要有以下几个方面。一是强化战训耦合，紧紧围绕强化服务部队、支撑战斗力建设根本指向，聚焦备战打仗需求，基础体能对标健康标准管用够用，战斗体能对标战场要求训强练精，实用技能对标任务需要多多益善，锻造全面发展的战斗员，而不是培养单项突出的运动员，兴军畏战的本质属性更加凸显。二是创新训练理念，落实基础训练集约专修要求，总体考虑基础体能按人训，战斗体能按岗训，实用技能按需训，创设单科目训加综合性考，辅助练习加功能训练，训练场地加房前屋后等组训方式，更加符合能力生成规律、人体运动机理和部队实际情况。三是突出军兵种特色，针对典型兵种专业部队和特殊战斗环境，优化设计训练考核科目，创设陆军特战、海军舰艇、火箭军导弹发射等战斗体能，优化飞行员体能训练内容，填补高原体能训练标准，更好满足军种个性。四是遵循运动规律，高度关注基层官兵体能训练以跑练跑、以杠练杠等问题，引入现代运动学理念，引导官兵加强力量、耐力、爆发力等身体素质的全面发展，达到科学训练、护体防伤效果。
您现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国防时空。
国防时空，听军事知天下。接下来我们将关注火箭军近日在全国87所优势专业重点高校开展校园型活动，宣讲直接选拔招录军官政策。中国第11批赴南苏丹朱巴维和步兵营勇夺连南苏团尼泊尔挑战赛桂冠，请听报道。
来吧东京营，当兵就当火箭军。
近日，在北京航空航天大学，一场充满军味的快闪活动拉开了火箭军校园型的序幕，引来不少师生驻足观看。在活动现场，来自火箭军科研单位和基层部队的优秀军官代表分享了他们从地方大学生向合格军官转变的成长经历，向大学生宣讲直接选拔招录军官的相关政策，增强他们对火箭军部队的认同和向往。北京航空航天大学学生宋佳杰：
我一直就是很想要找到这样一个可以让自己所研究的这个技术能够发挥的一个很好的平台，我觉得火箭军就是这样一个很好的平台，一方面是成就自己，另一方面也是就是对国家有所贡献，能够更好的实现我人生的价值。
据了解，今年火箭军根据需求共发布近300个招录岗位，涵盖部队、院校、科研机构等多个类型单位，涉及计算机科学与技术、财务、通信、心理等专业。火箭军某部骄阳介绍，他们采取校内加校外、线上加线下等方式，广泛利用地铁、传媒、国家图书馆、高校附近商圈等媒介，滚动播放宣传片和宣传海报，展示火箭军形象，扩大火箭军部队影响力。
近年来，我们先后赴全国多所优势重点高校，集中开展县地宣传招录。我们期待更多的有志青年加入火箭军，入列导弹方阵。
特约记者许明、李建明、何晨宇报道。
中国第11批赴南苏丹朱巴维和步兵营勇夺连南苏团尼泊尔挑战赛桂冠。
近日，依据联合国驻南苏丹特派团计划安排，由尼泊尔维和分队主办，有13个国家、31支队伍参加的维和人员挑战赛在南苏丹圆满落下帷幕。挑战赛主要由神桥、班山、双人成行等具有尼泊尔特色的军事体育项目组成，全程使用英语接收指令、处置情况。中国队员面对陌生科目和复杂规则，凭借出色的战术素养和团队协作能力，取得了团体冠亚军的优异成绩。中国参赛队员易小兵：
大家配合非常默契，就是有一股敢拼的劲头。最后一个项目时，不小心被轮胎打中了脸，心里就想着不能给团队拖后腿，我不能放弃。这不是一个人的战斗，是集体的荣誉感推着我们向前冲。
据了解，自去年12月部署至任务区以来，中国第11批赴南苏丹朱巴维和步兵营积极参与连南苏团组织的各类军事竞赛活动，在增进对外交流合作的同时，不断检验和提升维和官兵在复杂高压环境下的实战能力，为后续执行巡逻、警戒、保护平民等任务筑牢了坚实基础。特约记者张欣、李祥云、李子阳报道。
总台央视记者朱若梦报道。中国外交部发言人郭家坤昨天主持例行记者会，有记者提问称，根据中国外交部发布的消息，王毅外长赴日本期间同多名日本政要谈及台湾问题，强调中日四个政治文件对台湾问题作出明确规定，必须严格履行，不容模糊倒退。您能否进一步介绍中方的立场？郭家坤对此表示，台湾是中国领土不可分割的一部分，台湾问题是中国核心利益中的核心，事关中日关系政治基础和两国间的基本信义。
今年是台湾光复80周年，日方在台湾问题上负有不可推卸的历史罪责。1943年中美英发表开罗宣言，明确规定要把日本窃取的台湾归还中国。1945年中美英苏发表波茨坦公告，第八条规定开罗宣言这条款必将实施。1945年8月15日，日本宣布接受波茨坦公告，无条件投降。日方此后又在1972年中日联合声明中承诺遵循波茨坦公告第八条的立场。1978年中日和平友好条约写明，联合声明所表明的各项原则应予以严格遵守，条约经过中日两国立法机构审议通过，连同中日联合声明一体，构成具有法律约束力的两国关系 指导文件。这些历史经纬和法理依据充分表明，恪守一个中国原则是日方必须履行的严肃政治承诺和国际法义务。所谓台湾有事就是日本有事，中日联合声明不具法律约束力等谬论，将严重侵蚀中日关系政治基础，不仅大错特错，而且十分危险。我们敦促日方重信守诺，审慎处理台湾问题，以实际行动维护中日关系改善发展的势头。
接下来我们把视线转向国际。总台记者周轩报道，当地时间3月24号凌晨以来，以军在加沙地带中部和南部发动了一系列袭击，已经造成16人死亡。巴勒斯坦加沙地带卫生部门负责人穆尼尔·布尔什当天表示，2023年10月7号巴以大规模冲突爆发以来，已经造成加沙地带约7%的人口死伤。根据加沙地带卫生部门统计，截至当地时间3月24号零点，本轮巴以冲突以来，加沙地带的死亡人数已经达到50021人，另外还有113274人受伤。
埃及内阁3月23号发表声明说，埃及总理马德布利当天和来访的巴勒斯坦总理兼外长穆罕默德·穆斯塔法在开罗会谈，讨论了各方为维持巴勒斯坦加沙地带停火和重建该地区所做的持续努力。双方强调有必要维持加沙地带停火。声明说，马德布利强调必须维持加沙地带的停火，并开始在该地区的早期恢复和重建进程。他重申，埃及坚定支持巴勒斯坦人民重建加沙地带的努力，要确保巴勒斯坦人继续留在自己的土地上。他表示，埃及提出的加沙重建计划已于本月初在开罗举行的阿拉伯国家紧急峰会上获得批准，埃及将与地区和国际各方以及巴勒斯坦进一步协调，就该计划的实施达成一致。穆斯塔法表示，遵守停火协议对推动加沙地带早期恢复和重建进程至关重要。他向马德布利介绍了巴勒斯坦与一些阿拉伯和伊斯兰国家以及国际有关方面就加沙地带局势进行协调所做的努力。他还介绍了即将在开罗举行的加沙地带早期恢复和重建会议的筹备情况。
当地时间3月23号晚，也门首都萨那及萨达省再次遭到美军的空袭。据胡塞武装卫生部门消息，空袭造成至少1人死亡，10多人受伤。数日来，美军对也门荷台达省、焦夫省、萨达省和萨那等多地发动多轮空袭。美国总统国家安全事务助理华尔兹当天早些时候在接受采访时称，过去一周来，美军对也门的空袭已经除掉胡塞武装主要领导层，包括胡塞武装的导弹专家。华尔兹还透露，美军一艘驱逐舰上一次穿行受胡塞武装行动影响的海峡时，遭到23次袭击。
总台记者董海涛报道，朝鲜外务省裁军和平研究所昨天发表媒体声明，谴责自由护盾联合军演。声明称，美国及其盟国不顾国际社会的严重关切，从3月10号至20号进行了自由护盾2025大规模联合军演。自由护盾每年举行，给朝鲜半岛地区形势带来不稳定阴影。今年以来，其侵略性质和攻击性达到了历史最高水平。声明称，朝鲜将在一切范畴内不断更新升级回应能力，压制敌对国家严重威胁朝鲜主权和安全利益的军事挑衅，并作为负责任的拥核国家维护地区和世界的和平安全。
伊朗外长阿拉格奇当地时间3月23号表示，伊朗拒绝与美国谈判是基于历史经验和先例，而不是因为固执。阿拉格奇强调，在当前情况下，伊朗已经不可能再与美国进行谈判，除非一些事情发生改变。阿拉格奇进一步解释说，伊朗核问题全面协议的形式和文本目前已无法恢复，伊朗的核形势取得很大的进步，因此无法回到伊核协议所规定的框架下，不过协议仍可以成为谈判的基础和模式。同一天，美国总统国家安全事务助理麦克华尔兹接受媒体采访时，被问到特朗普政府是寻求拆除伊朗核计划，还是达成协议以对伊朗核计划进行核查。华尔兹称，美国寻求完全拆除伊朗核计划，伊朗必须以全世界都能看到的方式放弃其核计划，美国绝不允许伊朗拥有核武器。
聚焦世界军事热点，探索武器装备奥秘。欢迎收听每周二特别节目《央广军情观察》。
听众朋友您好，欢迎收听央广军情观察，我是程程。前段时间美国停止了与乌克兰的情报共享，此后乌军的海马斯高机动性火箭炮等美制武器似乎失去了靶心，难以对俄罗斯的军事目标实施精准打击。这一情况顿时让大量购买美制武器的欧洲国家感到恐慌。后来 F-35 战斗机存在后门，可能会被美国远程一键关机的言论又甚嚣尘上。那么美制 F-35 战斗机究竟是否存在技术后门？今天我们就请来了军事观察员张学峰来为大家解读这话题。张老师您好。
主持人好，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张学峰。
最近很多欧洲国家媒体都在讨论 F-35 战斗机是否会被美国一键关机。那之前也有传闻称韩国等国的 F-35 在起飞前需要输入美国提供的动态密码才能起飞。那么 F-35 到底有没有这种远程控制开关呢？
相关话题发酵之后呢，一些已经确定采购和装备 F-35 战斗机的欧洲国家，它的军方受到了很大的压力，所以呢开始出来澄清。像瑞士国防民防和体育部的新闻稿就称瑞士能够在没有外部限制的情况下操作 F-35A 战斗机，确保机队的完全自主性，对 F-35A 战斗机进行远程控制或者禁用是不可能的。比利时的国防部长也强调呢， F-35 不是遥控飞机。 F-35 的研制方美国的洛克希德马丁公司也表示，这个战斗机没有任何隐秘的终止开关，所以从上面的表态来看呢，我相信 F-35 没有这样一个公开的终止开关或者远程控制开关，因为如果这样的话，任何客户在采购这种战斗机的时候呢，都会三思后行，谁都不希望自己的战斗机被一键关机，更何况欧洲国家是为研制 F-35 掏了钱的，算是合作方。如果美国公开设置这样的所谓的终止开关，这些国家呢必然不答应。
那既然没有公开的所谓终止开关，是否意味着美国盟友们购买的 F-35 不存在被美国远程控制的可能呢？
其实呢，这并不能完全打消美国盟友的疑虑。 F-35 呢是一个软件定义的武器系统，按照美国政府问责办公室的说法呢，它的控制程序由超过2500万行的源代码组成，而且呢这些源代码并不会对美国的盟友开放。在这么复杂的系统背后，如果留有后门或者设计有 bug， 确实存在被远程控制的风险。实际上呢，即便不对 F-35 进行远程控制，美国也完全有能力限制盟友的 F-35 战斗机的运用。从某种意义上来讲呢， F-35 类似一部飞行的智能手机，它需要不断地进行软件更新，解锁新的功能。你像我们在使用手机的时候，如果不对手机的软件进行更新，我们呢可以照样拨打电话，但是随着时间的推移，这个系统就会变得越来越过时，无法支持新的应用程序。 F-35 的运作方式和这个类似，如果没有这些新的更新， F-35 可能仍然可以起飞和飞行，但是它作战适应新的威胁的能力会受到非常严重的影响。再比如说 F-35 的任务数据文件也是需要不断进行更新的。任务数据文件呢，相当于 F-35 的电子战手册，它为控制电脑呢提供目标特性，帮助雷达等传感器以最小的信号输出来识别目标。利用这些数据呢，还可以规划 F-35 战斗机的最低可探测性飞行路线，而且呢能够更好地管理通信和电子战系统。这些功能对于应对先进的防空系统是非常重要的。如果没有这些更新， F-35 的战斗力可能会受到严重的影响，进而呢会限制到北约盟友的行动的自主性。此外呢，禁用 F-35 完全不需要那么高科技的手段，切断 F-35 的后勤零备件的支持也会达到同样的结果。上述限制呢不算是终止开关，但是胜似终止开关。
好的，我们也注意到美国 F-35 的自主后勤信息系统之前就因为网络安全漏洞饱受质疑。很多 F-35 购买国会担心飞行数据等信息会由这套系统泄露出去，所以美国相关部门不断对这套系统的安全架构进行改进。那么这究竟是一个什么样的系统？
自主后勤信息系统呢，简称 ALICE 系统。通常呢，每个 F-35 战斗机的中队都有一个名为 ALICE 包的硬件系统，飞机上的设备呢 呢，在飞行过程中收集来自它的传感器的大量的数据。战斗机返回基地之后，这些数据将通过便携式的存储设备传输到爱丽丝系统的地面设备上。那么这些数据呢，辗转多个服务器，最终进入到位于美国德克萨斯州沃尔斯堡的中央服务器。这个服务器呢，是由洛克希德马丁公司运营的。这套系统原本呢，用来评估飞机的健康状态，包括跟踪和订购零配件，支持维护人员完成维修工作，并且呢为全球的 F-35 战斗机机队进行任务规划。不过这套系统存在数据不准确以及效率低下的问题。后来呢，美国国防部使用新的系统奥丁系统来代替爱丽丝系统。美国强调爱丽丝系统和奥丁系统呢都没有和 F-35 战斗机的作战控制系统连接，不会向战斗机发送指令或者控制飞机。但是 F-35 计划的一些国际合作伙伴也非常担心，担心通过爱丽丝系统流向美国的数据可能呢会让美国军方以及美国的防务承包商掌握自己的飞机的一些重要信息，包括它的飞行时间和地点。在这种情况下，美国为爱丽丝系统打了一个补丁，安装了所谓的主权数据管理系统。相关国家呢可以选择哪些数据可以传回美国，哪些不能传回美国。不过这套工具呢也缺乏透明性，相当于呢美国既当裁判员又当运动员，很大程度上也是一种心理安慰。美国真想获得相关数据呢，理论上是可以绕过这套系统的。
好的，目前已经有英国、荷兰、丹麦、挪威、意大利等众多欧洲国家装备了 F-35， 但是近段时间特朗普宣称要从丹麦手中夺取格陵兰岛，并威胁把加拿大变成美国的第51个州，使得外界判断 F-35 会成为美国总统特朗普拿捏北约盟国的牺牲品。那最近就有消息称葡萄牙或许会因为政治原因放弃采购 F-35， 加拿大也在重新考虑采购 F-35 的计划。那么您认为美欧信任危机会否殃及今后 F-35 的销量？
因为有很多国家在研制阶段呢就投资了这个项目，所以当年 F-35 战斗机被称为世界战机，很多国家都装备了 F-35 或者呢正在采购这款飞机。目前呢 F-35 仍然是西方唯一一种可以出口的五代机，欧洲国家没有别的选择。这一点呢和四代机还有所不同。在四代机方面呢，欧洲有台风、阵风、鹰狮等众多型号可以选择，也可以选择美国的 F-15、F-16 甚至舰载的 F-18， 但是到了 F-35 这一代战斗机呢就只有这一款。所以呢有时候美国还会拿不出口 F-35 去威胁拿捏别国啊，比如说因为土耳其采购俄罗斯的 S-400 防空系统，美国就停止向土耳其交付这款战斗机。此外呢，俄罗斯也开始批量装备第五代的苏五七战斗机。欧洲面对的空中的竞争是越来越激烈，让欧洲那些已经确定采购计划的国家立刻放弃 F-35 呢，这样的决定现在来看它很难做出。不过长远来看，其他国家的五代机逐步成熟了，选择的面越来越广，欧洲国家呢也在抱团研制下一代战斗机， F-35 面临的竞争也会越来越激烈。
其实关于 F-35 的相关质疑多年来一直存在，那如今欧洲国家重新开始重视这一问题，这背后反映了美欧之间怎样的博弈？
我觉得这体现出欧洲和美国之间的不信任在加剧，裂痕在扩大。之前美国宣布暂停对乌克兰的军事援助以及情报支援之后呢，对欧洲的震动是很大的，他们担心美国今天可以终止对乌克兰的援助，明天就可能让提供给欧洲的武器失效。现在美国摆出一个架势呢，就是一切都可以当作筹码，那么这个时候双方的信任一旦被打破，再进行弥补是很困难的。我们经常说你很难叫醒一个装睡的人，其实呢你也很难哄睡一个被惊醒的人。
好的，非常感谢张老师的深入解析，我们下期节目再会。
好，听众朋友，今天的国防时空就为您播送到这儿。主持人佳慧、朱江，代表节目编辑鲁嘉林、山森淼，主编邓希光，监制吕希成、谭淑慧，感谢您的收听。